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2号礼拜二中原标股时间，我是龚中原老师。台股继昨天下跌了80点，今天再跌149点，它到底要跌到哪里去？其实说起来，股票市场来讲的话，预测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进入这个股票市场之后，你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野蛮游戏。你也知道，在昨天这张图表吧，这张图表，昨天9月21号礼拜一，我龚中原老师告诉您，出现了阴谋啊，有人在做阴谋啊，那谁？那就是法人嘛。法人在昨天礼拜一的时候呢，拉高台积电，然后呢，将期货呢进行所谓的空单避险。所以您昨天看到三大法人方面来讲的话，在期货来说的话，是大量怎么样？大量做多单解码，甚至在选择权方面来讲的话，也进行所谓的卖权的一个加码。你会看到，这就是法人他已经把这个市场当作他的猎物。而投资朋友们，您一定要认清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在进入这个野蛮游戏的时候呢，等待着别人来救你。你要把你自己也当做一个金融怪兽，那么法人主力所做的所有的动作，你要很敏锐的嗅到那个味道。当然你看了中原标股时间，我都会告诉你接下来的发展。在上周9月15号，我已经跟大家谈到全球方面的科技战已经从硬体打到软体，从软体达到所谓的不公平的战争，那么当然会出现所谓的世界两大科技生产链会以后会出现，而不会以美国为首。如今来讲的话，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对于国外的企业有提出所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而且这个决议文呢，是在一天之内呢就已经生效了。当然我们也知道，像先前呢孟晚舟事件谁发起来的，为什么孟晚舟会在加拿大被捕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孟晚舟事件只是引导了美国对华为的一个制裁的一项动作，那当然是看起来很粗暴啊，好像黑道人呢去掳别人的什么家属来要赎金的那种道理是一样。但美国这个国家，其实说起来不能说美国这个国家，全世界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之下，所谓经济战争它是一直不停歇的。那么像孟晚舟事件主要的来自于谁的消息？所谓的汇丰控股。所以中国大陆的不可靠实体清单第一家就把汇丰控股弄进去。所以在昨天来讲的话，汇丰控股在怎么样，在香港形成大跌了5%。当然了，汇丰控股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了，他本来就喜欢怎么样让别人洗黑钱，那么当他被美国抓到来说的话，就要提供一些美国需要的情报，所以他就把华为的公主孟晚舟招出来，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只是这前面和孟晚舟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孟晚舟会被招当做一个棋子拿出来呢？因为美国要发动所谓的科技战争。那么如今在9月15号之后，美国对中国大陆不管是在晶片啊还是半导体设备方面来讲的话，全部禁止。禁止完毕之后，我们发觉到在昨天9月21号，居然将 AMD 也就是超微，超微可以卖晶片给中国大陆。那么其他的国家呢？台湾呢？为什么台湾不能卖晶片给华为？为什么只有超微呢？说完这一件事情，昨天中国大陆又出了一招，将思科也列入所谓的不可靠实体清单。所以你要知道，这接下去的科技战来讲的话，它是一直打下去，是非常非常的猛烈。所以呢，在近期我有跟大家谈到，台股在上周三出现了所谓的夜星十字之后来讲的话，它容易出现所谓的倒星反转之后的一路的往下杀。我们来看到在昨天 九月二十一号，法人方面来讲呢，拉抬了谁？拉抬台积电，为了让那个期货指数上来，期货指数上来，然后干嘛？进行所谓期货的一个放空，来做一个避险的动作。所以我昨天在一个节目之中跟大家谈到，为什么昨天礼拜一的时候呢，期货和现货之中始终差了百点之多。这个百点透露出来一件事情，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就是法人对于台股不看好，所以今天再往下杀，杀了149点，期货下跌了152点，这就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金融市场。所以特别提示各位，给各位投资朋友们，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小绵羊，因为你已经进入了所谓的野蛮游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往下看，昨天不是大盘形成下跌了80点，我在这个节目之中有跟大家谈到，从上周三出现夜星十日线之后，第二天礼拜四它又出现倒行反转。那么昨天呢，出现那个黑黑有上影线，那是由于拉抬台积电呢，造成所谓的期货放空，大家看到了以后吗？那么今天来讲的话，应该怎么样？更为的敏锐了，一定要敏锐。我经常讲到，操作股票来讲的话，我们不求胜率有多高，我们要求获利有多大。就如同我在之前在这个节目之中有花了点时间跟大家谈到，现在日本的第二代股神小手川隆，您知道他从100万的日元做到现在40岁出头，中间来讲的话大概就7-8年的时间，他的成绩是怎么样？到了450亿的日元，也就在这7-8年的时间来讲的话，他的资产增加4-5万倍，这个成绩已经超越了我先前跟大家谈到先前的巴菲特和索罗斯的老师 Peter Lynch， 麦哲伦基金10年报酬率提高到10000倍，日本的第二代股神小手川隆，他已经超过了 Peter Lynch。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也就告诉大家，你一定要够心狠，投资人啊，你看了中原标股时间，我经常用不同的题材。为的是让投资朋友们能够跟着这个节目一起成长，我们大家一起成长，一起成长的过程之中来讲话，在股票市场里面持续获利，那才是重要的。小手川隆的胜率有多少？10档股票做进场，大概7档股票是赔的。你说这样子，他还能够在7-8年之间，他的投资报酬率高达4-5万倍？因为他另外的3%，他是大赚，而70%呢是小赔。所以现在的股票市场，它永远不会变的，它就股票市场就是一个金融怪兽，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野兽般的在股票市场里面去猎食多空的财富，这才是最重要的，不要等待着别人救。说到这里来讲的话，因为这个盘局已经大家已经看出来，我工作人老师在上个礼拜三跟大家谈到，整个环境正在改变，而今天大盘下跌了149点，接下去我们怎么看？我们来看到这张图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大盘的走势。继昨天呢，大盘形成所谓的量缩下跌80点，我跟大家谈到那个量叫什么？空方量能有效。那么今天你再看一下那个量，今天的量更小，下跌149点。那么明天会怎么样？明天叫做持续下杀。既然是明天要持续下杀，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盘局？请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有所谓的半个月前，也就是这张图表的中间靠右边，不是有一个红 K 十字线，对不对？红 K 倒 T 字形， 那个底部在这一天一定会被杀破，一定会被杀破。只是你如何的利用指数来获取个股的多空财富，这才是重要的。还是那句话，今天特别跟大家谈到，金融怪兽是动物，它不是植物，而你已经进入了这个野蛮游戏之中，没有退路啊！从前有一部好莱坞的片子叫《野蛮游戏》，只要你开始玩，你就没有退路，除非你所有的怎么样，股票的多空单全部清场，不然没有退路的。你只要筹码放在股票市场之中，你就必须要继续的玩下去，继续的拼搏下去。所以我现在就指数论指数告诉您，这张图表的中间靠右边有一个 T 字形，红色 T 字形下影线，那个低点近期会被跌破。所以就指数来讲的话，那你如何的操作？那么当然，你既然龚中原老师都已经这样子做预测了，而且我每次的预测都大概八九不离十吧，因为我们是依照总体经济面和我龚中原老师的技术面我们来看待。外在来讲的话，我有讲过，像昨天礼拜一，外资法人和本土法人为什么要拉高台积电呢？他们是先知道什么吗？其实不重要，他们已经嗅到股票市场在昨天晚上道琼工业指数会大跌那个味道。但是呢，他在开盘之前所放出来的消息却是台积电二奈米制程突破。有没有想过，这就是够野蛮的吧？最后呢，诉诸法律吗？啊，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那个消息是你自己要被消息影响，所以投资朋友们特别去做注意啊。今天外资法人已经不遮遮掩掩，而且盘中来讲的话，他也没有再有所谓的陷阱出来，他已经告诉你，昨天我已经表演过了，昨天我呈现的出来的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阴谋，昨天出现阴谋。这个地方已经出现阳谋了，也就是期货和现货差100点。那么至于今天呢，出现了这个下跌了149点，那就是阳谋的持续型而已。而且今天成交量缩小成这个样子，那么当然大盘指数在本周是不好看的。如果你还记得，在一周多前我有讲过，提出一个美股的关键报告在 Line 和 Telegram 之中。哦，说到这里，我 Line 和 Telegram 的官方账号都是非常好记的，是就是一个同一个账号，叫做 @more2330， 也就是加 at 之后呢，加上用中文来做翻译，叫做超越台积电 @more2330 啊，再度提示。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表，既然今天的量空方量能更为有效，比昨天还有效，还有效，那么明天就是持续下杀。那么明天持续下杀，那么我们不妨再往下看。这个是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出现了一件事情，它告诉我们现在不会崩盘。哎，和我刚刚前面的话是没有抵触的哦。你看中原标股时间，我们都在做什么呀？柔软的头脑在做逻辑的思考啊，不要在下跌的时候呢就认为它会崩盘。我告诉你，它不会崩盘，但是会下跌，那么中间的机会就无限咯。你看到这个是道琼工业指数在昨天曾经下跌到26715点，也就在昨天的盘中曾经下跌了将近1000点，它后来出了收了脚。这个收了脚你再看一下它的价量，止得住吗？量缩下跌的幅度更大，而且还有低点，这是代表什么？空方价量仍然是持续有效，但从波浪角度来讲的话，它又形成所谓的 ABC 的下叉。所以我在下面画了一条橘色线， 当这个橘色线被正式跌破之后呢，多方就会出来抵抗哦。大家不妨仔细来看到这张图表，我讲的指数的位置点，大概是在23334点。未来印证，就好比我龚俊老师在之前，在一周多之前，我画了上面的颈线压力线，大家知道吗？后来它是不是最高就打到那个位置点？可能你看到指数是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个股啊？我在节目之中有在大概四个营业日，还是五个营业日之前，不是2603的长荣海运吗？当时来讲的话，连续呈现下杀，当天见到了最低的价位15.6。我在这个节目之中跟大家谈到，既然我先前写了2603的长荣海运，所以我在当天大概五个营业日之前，我讲到当天所见到最低价位的15.6的长荣海运，这个地方是个多方抵抗。经过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这一天的大盘指数不是一路的往下杀，长荣海运有见到15.6以下的价位吗？难道是我龚俊老师撑住那个股本有百亿以上的股票吗？不是，股票市场里面一定有一定的逻辑，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野蛮游戏。你要知道野蛮游戏的之中来讲的话，有一个规律可以去掌握，你要把自己成为所谓的金融怪兽，在股票市场里面去猎食多空的财富，而不要等待着别人去救你。所以我刚提到了日本第二代股神小手川龙，他的获胜率只有30%，也就是70%他所买进的股票是赔钱出场的。但是为什么他能够大赚呢？因为他重点是在哪里？他脚底抹油抹得快，他觉得情势不对就脚底抹油，和他自己的计划不相符就脚底抹油，这是在野蛮游戏这个金融市场之中他永远不变的保命之道。你要进入这个野蛮游戏，成为真正的金融怪兽，来吃多方的财富，来吃住空方的财富，你必须要怎么样？敏锐的头脑再加上果断的行为。道琼工业指数昨天出现了黑 K 长长下影线，我告诉你，我在下面画了一个位置点，26334点，跌破就是一个多方的阵营的最主要原因。告诉您，就指数来讲的话，它影响在个股的多空，但是就以整体的国际股市来讲的话，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我相信在今天，在昨天大盘下跌了8点，期货下跌了174点，今天呢，大盘又下跌了149点，期货又下跌152点，有很多人告诉你已经开始崩盘，不会。看了龚俊老师的节目，很多人觉得很过瘾，因为什么话都说在前面嘛，验证由投资朋友们来验证我龚俊老师的实力嘛。但未来的走向你必须要知道，你才能够成为什么金融怪兽。而我刚刚又提示到，既然就指数来讲的话，它是这样子的变化，那么在个股方面呢，你一定要记得，有些的股票它已经转折了，转折成为由多翻空的股票，你就千万不能恋战，千万不能恋战。今天9月22号，我龚俊老师财纳课关键报告写的是谁？写了2天急速下跌的谁？2448的金电，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这2天的下跌，你看那个量杀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今天它反而是上涨的？今天大盘不是跌的指数跌的更多吗？为什么今天2448的金电为什么会上涨0.25元？为什么？而今天的未来，它产业怎么去看？ 它财务结构又如何的判，那么在技术面上面来讲的话，它多空的支撑和压力又是如何。而我龚中原老师会给手中有2448金电的投资朋友们，在我的 Light 和 Telegram 之中写到这份关键报告，因为昨天太惨烈了，昨天大盘就下跌80点，今天几乎要杀成跌停板。因为呢，市场上面的产业分析师，很有名的产业分析师哦，他非常不看好金店，别说因为他讲不看好，所以金店下杀。那么他昨天讲金店不看好，那么今天金店为什么上涨？而我龚中原老师怎么呢来判金店？不管你手中有金店的多单，2448的金店的多单，还是金店的空单，今天的关键报告你一定要进去看，这非常非常重要。何况今天金店还上涨了0.25元哦，大盘下跌149点，期货下跌152点，连续下挫2天的金店今天居然是翻红的。这也就是我刚刚连续的告诉大家，在这个野蛮游戏之中，你要成为金融怪兽，因为大环境就是一个金融大怪兽，我们把它定义为野蛮游戏。当你进入这个野蛮游戏是没有退路的，只要你有筹码还在这个池子里面，你就要继续奋战。今天我们谈论是2448的金店，在我龚中原老师的关键报告之中，你进入我的 Light 和 Telegram 官方账号，再说一遍 @more2330， 这是我的 Light 的 QR code， 这是我的 Telegram 的 QR code。 哎，会不会太快了？那么你先扫描 Telegram 的 QR code， 然后呢这 Light 的 QR code 你也看，你把它扫描好，扫描好就进去。因为今天的内容来讲的话，文字也比较多，所以在 Light 方面来讲的话，我结为2篇文章，在 Telegram 来讲的话就是1篇的关键报告，在这边向大家做这点说明。不要忘记了，今天是谈论的2448的金店，不管手中有金店的多单还是空单，或是对于金店未来有什么想投的，你不妨进入这个关键报告来提供给你做些参考吧。至于我之前的关键报告你想看，我昨天有特别讲过，你进入 Light 它上面不是有一个右上角是不是有个三条线，那个三条线的意思叫做笔记本啊，并不是一个皱纹的意思，那就是个笔记本，你可以按进去，你可以看到从前所有的关键报告，包括我刚刚跟大家谈到长荣海运为什么在这5天大盘的指数形成夜星之后连续的往下跌，长荣海运却见不到15.6块，为什么？当时有跟你们讲到，在我的关键报告里面谈论的2603的长荣海运，跟大家谈到19块钱以上，它是个压力点，那条颈线就出来了，后来就开始冲，就往下。所以股票市场来讲的话，要够敏锐。也欢迎您，当你相信我龚中原老师，相信我龚中原老师是一个金融野兽，带着你在多空都能够什么掌握获利奇迹，欢迎您跟着我，我带着你在股票市场里面这个野蛮游戏市场里面多空去双赚。大家还记得昨天吧，昨天9月21号我们不是做多了一档股票吗？这档股票我昨天有讲过，而且呢今天呢9月22号我们把这档股票卖掉了，一天赚了7.5%，我们在36块钱卖掉，最后它还涨到37.1块。你说哎，为什么提早卖掉？有我一定看法，我不是喜欢只做短的，它在盘中告诉我一些讯号，所以我先卖掉。但是我要说明了，这档股票昨天在33.5块买进，今天在36块钱卖掉，一天的时间赚了7.5%，十张去做操作来讲的话，就是25000入袋，这是个事实。这是昨天的盘中的分线，大概是在10:14吧，买进了这张股票。今天呢，在盘中这个大概是接近10点钟，我们就做个获利了结。 因为我们在野蛮游戏之中，自己要成为一个金融小野兽，因为呢，整个市场是个金融大怪兽。这张图样，历历仿制，历历仿制。你说，哎，你这一天时间将昨天买进的股票，今天就把它卖掉，那么历历仿制呢？今天不是形成急速下杀呢？我告诉你们，我们还没有卖啊。你说您的公众老师，你的浮动停损和停利也太宽了吧？今天历历仿制来跌了将近有9%，你还不卖啊？我就是没有卖，因为我所看到的，我所嗅到的，不是股票的涨跌，我是嗅到它未来还有没有机会。所以我就要跟大家谈到，为什么小手川龙，日本第二代的股神，他的胜率只有，就是投资的胜率啊，十档股票他只有3档股票会赚钱，7档股票是赔钱，但最后呢，他在7-8年之中累积他的财富4-5万倍，巴菲特碰到这个小伙子啊，都可能应该要存的一个尊敬之心，因为巴菲特有他的特色，他是价值投资，价值投资来讲的话，他没有考虑到其他的技术面的因素啊，所以他当然要做波段的操作，价值投资嘛。但是小手川龙呢，他有很多都是技术面的操作，他很嗅觉很敏锐，在2012年吧，一天赚20亿日元，因为呢，当天有一档日本的股票上市，出现了大手指按错键，本来要在买进一股这个新上市的股票，当时价位呢，大概他们设定为66.5万日元买进一股，那个 key 单的人 key 成卖出1元，要卖66.5万股，所以那档股票呢，当天 IPO 就出现跌停板，小手川龙伸手去接，因为他敏锐嗅到什么，因为跌停板的锁单量居然高过 IPO 所释放出来的股票，不合理，他就大胆的去承接，10分钟之内赚了20亿日元，这叫做嗅觉，那这叫做金融，它不是小野兽，它是金融大怪兽。今天我用这档股票利利，我们操作2趟，这是第一趟在7块钱附近我们买进了利利，后来5天的时间，在8月10号礼拜一我们就获利了结，5天时间赚45%，而且还讲过我们拉回还要买，这是分线记录。一档股票它是对的，我们就让它赚饱，短和长由市场来决定，但是你自己的嗅觉一定要很敏锐，是不是5天？看这个图表的中间下面第一个箭头，红色箭头就是我们买进的时间点，而卖出的时间点就是8月10号。你看这下面不是有日期吗？8月3号买进多单，8月10号卖出，5天时间赚了45%。这一天它跌停板，那您会说，那现在历历纺织今天大跌了9%，龚中原老师，你说你不卖，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哎，这不一样，位置不一样，价量不一样，脉动不一样，所以我们之后呢，在8月20号，我们又买进了第二次的历历纺织，在8月20号的盘中分线走势图，然后到了9月17号，上周四涨停板，到了，这是9月17号，当时还没有创新高啊，9月18号涨停板。创新高没有？再看一次，创新高了。到了昨天盘中再见涨停板，再创新高。今天做急跌，我们还能把它抱着。哎，奇怪，昨天买的今天卖，第二趟操作的利益纺织今天不卖，为什么？因为我们闻到的个股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至于昨天买进这个多单，我有讲过，之后呢，到了中盘它又涨成这样子，到了尾盘呈现涨停板。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这档股票在昨天盘中9:44买进的这个多单，是不是这档？是不是8261的附顶？之后呢？这是盘中印的日线图哦，这不是收盘哦。而收盘是不是涨停板？再看一遍，这是盘中印的收盘，你看那个价量都不一样哦，是不是涨停板？今天我们把它卖了，获利了结，一天赚7.5%，十张操作25000入袋，这就是告诉大家的。你在操作方面来讲的话，可长可短，可多可空，但是你一定要嗅觉，一定要敏锐。欢迎跟着我的脚步走，这个盘局还没有跌完，但是不要太过于悲观，因为呢，不是崩盘，它是创造未来更多的机会。我这个地方特别讲到，我们今天卖掉了附近，我们还会再接回来。未来第二趟是操作短线还是操作短波，未来看它怎么走，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猎物，我们来赚它的多空的财富。这就是我们看待任何的股票，我们的心态是这样子。今天做完了附近，既然按了这个，我们今天把附近的资金的嘛放到这档股票去做放空，这就是我龚中原老师要告诉您，我们就是金融小怪兽，我们每一天都要在股票市场多空里面猎到财富，这才是对得起自己。好，今天中原标股时间就为您说到这里，祝您投资顺顺利，股市大发财，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立即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668085。0800668085，摩尔证券投顾龚中原分析师。本公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营业执照字号108金管投顾字第003号。新贵股票登录条件较上市贵股票宽松，且无每日涨跌幅限制。投资人应审慎评估是否适合投资。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